题目，我们大人呢为什么还要讲这个题目呢 ？OK， 其实成人更需要朋友，对吗？在座的中年的男人不多，你发现呢？中年的男人呢，要找一个知心的朋友更难，更难。好，那朋友呢是人的共同的需要。神造人的时候呢，已经发现，哎，只做一个亚当，一个人怎么样？独居不好，看见他孤单，然后呢，再做一个去夏娃，这说明呢，神要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有友情、爱情、亲情的一个互相依赖的健康的社会关系。我们需要有个伴儿，有朋友。朋友呢，是我们生活里面的良伴，也是困难当中的帮助，我们生命中的知己，对吗？但是我们不仅仅的需要朋友，也要成为别人的朋友。好，那，哎，好，第一步，我们现在读一节的经文啊，一二三，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第一步，放下我们的戒心，就是先做别人的朋友。有一个美国的年轻人，高中毕业之后，他去了阿拉斯加砍木头，他要赚钱，然后再念大学。那有一次呢，他跟他的同伴在山上面听到野狼的惨叫声音，哎，就看了发生什么事呢？原来有一只的母狼，它的脚被不守气的个机器夹住了，卡住了。哎，如果这个母狼没有人放它的话，它会饿死。然后呢，很快又发现另外一个山洞里面有四只的小野狼，他们想靠近这个母狼，想放它出去，不行啊，很凶，不能靠近。所以呢，就把这个小狼抱到他的面前，让他喂奶，又把自己的食物呢分给这个母狼。哎，连续四五天，然后呢，到第五天，他们还是如常的把食物分给这个母狼。哎，发现开始它的尾巴稍微的在摇摆，表示友善，对人的信任。然后第五天，他们又把食物分给他了。然后哎，挺好，这次可以再靠近一点。又过了三天，这个母狼终于让他们靠近了，然后把他从这个机器里面放他出来啊，自由了。自由之后，第一个反应，这个母狼呢，用他的舌头来舔舔这个年轻人的手，那种表示什么呀？感谢、庆敬，要让他包扎他脚上那个伤口。然后呢，他就带着四只的小狼离开。离开的过程里面呢，发现呢，这个母狼呢，一边走一边回头看帮助他的人，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然后那个年轻人有一个反思，他说：“如果人类可以让凶猛的野兽，这个狼，可以舔他的手表示成为朋友，那么人类能不能让另外一个人放下他的武器成为朋友呢？”从此他就回到他的大学，然后到工作的地方，他立志要做一个以诚待人的一个人，就是我先表达我的诚意，对方也必须会以诚回报。然后在他这个大学工作的地方里面，先了解别人的行为，然后再看看，哎，身边有谁可以帮助的，他就帮助，不计较小的事情。然后他啊，精神得很快，有很多人成为他的朋友。他这种想法跟我们现代人的，别人跟你说，哎，你不要轻易相信别人啊，哎，你要懂得自保啊，那这个不是完全错的。但是当你自保，当你不要轻易的信人的时候，下一步你发现你会错过了很多建立友谊的机会，对吗？那朋友是什么呢？能够提升我们生命的，在我们生活当中随时的帮助，分担我们重担的。当我们需要被人安慰，其实同时我们要做安慰人的人。所以先放下我们的戒心，然后以诚待人。有人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三种的朋友：输液、 树枝树根啊，我不知道你在你的生命里面多少人是树叶朋友、树枝朋友或者是树根的朋友。第一种呢，树叶呢，就是有些人呢进到你的生活里面，就好像树叶一样，是个过客，出现的可能只是一个季节，叶子给你的就是树影，这个阴影，这个 shade 就是让你很凉快很舒服，然后呢同时它会吸收呢它生命里面所需要的东西。但是当你的生活遇到了暴风雨啊，好像这两天啊风很大，你发现这个叶子会怎么样？吹走了，没了，对吗？然后代表是什么呢？他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一类的朋友就走了。那你不要为你叶子的朋友来伤心发怒，泛泛之交本来就是如此，他只是个过客，来了吸收了会走了。特别现在在网络世界里面，我们在社交网站里面很多的朋友，很多的网站基本上呢很多人都有几百个朋友的，对吗？你的朋友圈哇，几百个朋友，几百个朋友，很厉害的。主要的你分享的上载的是什么呢？吃啊喝啊去玩的照片，然后去挣赞，对吗？那你发现很不是很多的人呢在这个社交网站里面上载比较沉重的个人分享，为什么呀？为什么不敢啊？那你发现这个平台没有给你很大的安全感，如果你分享一些很个人的很沉重的一些的分享的时候，你不确定这几百个人是不是都了解你接纳你，对吗？有人说人拼命的改进科技，但人际关系呢还是停留在社气时代，不懂得互相相爱。也有人说当你很享受手机电脑与人沟通，刚才说这个网络的世界，反而呢你更容易患抑郁症或者是感觉孤单啊，这是很多人都经历过了，就是手机的焦虑感。什么意思啊？当你上载了你的信息，然后很快你很焦虑，有没有人 like， 有没有回应，看啊看啊等啊等啊。如果你发现特别是很沉重的一些的分享没人回应你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被忽略了，不舒服了，焦虑了，所以呢反而呢你更大的焦虑和抑郁，因为你没办法跟人有很实实在在的这个互动。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你的朋友呢？有人说交朋友吗？随缘啊。什么是随缘啊？可能就是谈得来的就是朋友。这背后的意思呢什么？我们不需要刻意经营的，有缘分吧，不刻意经营的，是不是这样？也有人说他要找这个朋友，好像电视电影的那句话，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挺你的，我都支持你的。哇哦，有人当跟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舒服吗？很舒服，我任何的决定都支持我的，顺着我的喜好， feel good， 你舒服了。对，没有人希望别人为难你的，顺着你的选择你觉得很舒服的， OK， feel good。 但是呢这种朋友不能成为你的镜子，不能给你一些告诉你你的盲点。树叶的朋友可以很多，但我们要谨慎这种感觉舒服的朋友， feel good。 好，我们再来看两节的经文，用来读啊，一二三。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OK， 还有后面的一句，仇敌年年亲嘴却是多余的。他说爱情亲嘴就是友情的记号， feel good， 就是说好话表扬你的，让听的人很舒畅的很舒服的。但是那个 feel good 就是个开端，开始刚开始的时候，哎呀我跟你是志同道合，志趣相投，可能跟你喜欢或者是不喜欢同一类的人，你可能就觉得怎么哇一排集合，对吗？哇，以为那种连结呢是非常舒服的， 但是当你以为我们的关系不会受到时空的阻隔的时候，哎，原来人走了，情就没了。特别是我们出国的，出了一两年，你跟国内的人的联系就怎么样？人不在，茶都凉了。蛮有些喜好很相近，哎，突然间有一件事发生了，可能我发现跟你越走越远，又或者，哎呀，不联系就不联系了，不回电就不回电了。我答应你的约会，突然间我又失约了，甚至我跟你约了好几次，只是说没空没空。这一切呢，都是一些隐藏的一些的讯号，让我们知道，哎，我跟你的关系，我所谓的情谊，可能到此为止，就停了，不能再靠近。背地里的爱情、仇敌、黏黏的亲嘴，表面都是好的，但是背后可能是伤害。犹大，我们都知道了，出卖耶稣的那一个，他出卖耶稣之前做了什么个动作？
亲嘴。
我下一秒要出卖你的，上一秒还在跟你亲嘴，表示我跟你关系很好。大卫，他来申诉被出卖的痛苦，非常非常的直接。在诗篇55篇里面，他怎么说的？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我还可以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打，若是恨我的人，我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愿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的知己的朋友。诗篇55篇12-13节，哎呀，人素来只是被朋友出卖，敌人是没有出卖你、背叛你的机会。所谓的朋友，犯罪专家说呢，那些遭到强暴谋杀的人都是跟你很熟悉的人的陷害。有一些的朋友可能希望在朋友的身上得到一些的好处，圣经已经说明了。我们家小的时候呢，很喜欢回家乡过春节特别是在70-80年代，那个时候我爸呢在佛山里面盖了一栋的洋房，然后也起了一间的工厂，就是有他的兄弟，就是老朋友啊，他的兄弟老朋友帮忙打理的，因为我们是住在香港嘛，就让他这个朋友呢一家五口可以有地方住，可以有可以有口饭吃。我们这个两家人的我们的关系非常非常的亲密，也维持了超过20多年。后来呢，因为他那个兄弟的小三来煽动，最后把我爸那个房子、工厂都骗走了。20多、30年的交情，他的儿女们也看过过去，跟他的关系破裂，就说：“爸，你有没有搞错？你可以这么对你的朋友 ？”OK， 破裂了。最后，在他医院离世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出卖你的，可能一些所谓的朋友，当然呢，也有一些人呢，箴言提醒我们，有一些的人你只能做叶子朋友，你不要跟他太亲近。好，用来读三节的经文，1、2、3。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好胜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戾的人不可与他来往，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很明确的，有一些的人呢，你知道的，他来的是搬弄是非的，反口覆舌的，很多传话里面都是制造很多的矛盾，你不要跟跳玻璃匠的人常常在一起。另外一类人呢，随时发怒的，把你当作是情绪沙包的，你也要小心。通常呢，坏脾气的那一方呢，很容易破坏人际关系。然后呢，你作为朋友呢，你迫不得已就是世俗的帮他怎么样灭火，在后面收拾他的残局，很累，很累。还有一类人呢，反复无常，性情常常变动，就是阳奉阴违啦，语言反复啦，行为无常的人。啊，这些人呢，给人的感觉表面是面面俱圆，八面玲珑。哇，你可能羡慕他事业有成，人脉丰富，很多人都认识他。但是经文说，你也要小心，不要怎么快 跟他套信套肺的来交往，问你不确定他哪一句话是真，哪一句话是假的。刚才说的是叶子朋友，可能很多，来得快，退得快。另外一种朋友的数字朋友，我们常常说相识满天下，下半句是什么？相知，相知或是知己有几人，对吗？你认识很多人，但是你的真心朋友的有多少呢？树枝朋友呢，就是那些它比树叶比较强壮一点，陪伴你的时间多一点，可能几个季节都留下来陪伴你的。但是有个冒险，就是当你经历一两场的大风暴之后，哎，它如果他不能或者是不愿意承担你的担子，你的挣扎，你的关系就怎么样，树枝会怎么样断了，失去他们了。唯有经历过考验的，还在风雨中能分担你的艰难的，你才知道谁是跟你不离不弃，对吗？同样的，你为着有一些可能折断的关系，你不要太难过。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要一同经历一些的困难，留下来的，留下来的人才是你固定的朋友。好，箴言怎么说呢？我们来读：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会患难而生。朋友之间，你需要一个平等合一的关系。啊，很多人都懂得说了，哎呀，我们要互助互爱，我们要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当你跟这个人的关系的互动里面，如果让你感觉常常是你高我低，你比我好，那你要小心，那可能这个关系呢并不是在朋友水平线上面来建立。时常常的亲爱，这个爱是一种的态度，要加上的行为才是真正的情谊。时常是持续性的，而不是一时之间给你的一种感觉才迸发出来的，就是你怎么样也好，我的感觉怎么样也好，我都是把最好的给你。弟兄为患难而生，很明确了，这个朋友比你的家庭里面的亲骨肉更亲密。俄罗斯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在患难时，朋友会认识我们。为什么患难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跑过来的，主动找你的。在患难时我们便会认识朋友。为什么在你患难的时候留下来的，你看见的还在你身边的，才是你真正的朋友。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真正的朋友是患难见真情，这个也是很实在的。有一些朋友呢，你见面的时候会畅所欲言。最重要的是，无论我们是在高山在低谷，还是不离不弃，他们乐意看到我们有光彩，哎，他们不会嫉妒。就算我们是在低谷软弱的时候，他不轻视，这个是朋友。当你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哦，知道你难过，我二话不说的拔刀相助，这个就是树枝朋友。树枝朋友一些的特性啊，我们可以理解。第一个是什么呢？好，我们来读一二三。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与喜乐的人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树枝朋友你要兼顾的，就是有这种特点，我们要建立同理心，同行者的心态。有一个小学生，他的好朋友患了癌症，要化疗，化疗你知道有一个副作用是什么呀？头发会脱掉。他为了他那个好朋友，在回来学校上课的时候感觉舒服很自然，这个男生联合班上面的14个男生同意做一个动作，我们一起来剃光头，非常可爱。他是真的，当他的同学回来看到14个男生一同光头来迎接他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受安慰，他的爸爸流眼泪。怎么小的年纪竟然知道用行动来表示爱？ 有一对的年轻夫妇，他三岁的独生女死于一个交通意外，非常非常难过。有信徒跟他说，哎呀，一切有神的旨意。也有一些人呢带着很多圣经的话啊，你不要失去你的信心等等等等。但是夫妇两个人还是得不着安慰。后来遇上了一个老人家，一个老姐妹，她知道这个消息，跑到他们家里面倾听他们的沉痛的故事，陪伴他们，流着眼泪为他们祷告，用真诚陪伴他们度过哀伤的日子。陪伴人走过幽谷的，我们要的是一颗真心、耐性、实践、接纳，否则或许我们都经历过约伯的情况。当约伯受苦难的时候，他身边的朋友是怎么样，都跑来，但是他的朋友跑过来什么呢，搬出一大堆的冷冰冰的神学，然后是专注的是很多的教导和责备，却没有同理心。这种朋友可能叫你更难受。朋友不仅仅是生活上我们需要有个照应，情感上我们有一个对象是我可以信靠的，可以分享的，也需要是灵命上有造就帮助我们成长的。另外一种的朋友，我们来读啊，一二三，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恩爱、和平。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这种说的不单是生活上的、情感上的，是属灵生命上，跟追求属灵生命的人就一同来清洁。他会按着朋友的情况，以爱心、诚实的言辞去鼓励你、安慰你、造就你。直接一点，就是个代祷的朋友是最好的朋友。可能你说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呀，没关系，你拉着他的手陪伴他一同祷告也就够了。过去一年，雅各组我们原生家雅各组的外展，我们有一年是原生家庭的讲座。讲座之后，我们有几个姐妹，我们组成一个小组。在小组里面，我们人不是太多，但是呢，我们非常坦诚地分享我们原生家庭里面的问题，内心很多的挣扎是他们都没有从向外面的人分享过。除了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学习怎么去突破原生家庭给我们负面的影响。我们在里面是真正的建立了很真挚的属灵的情谊，彼此分担，流泪祷告，鼓励大家有勇气去面对家庭里面的事情，一同来成长。属灵的朋友是一种的操练你们都知道，今年三月份我们孩子要做一个手术，在一月份二月份时候发现他需要做一个手术。关于 Caleb 的代祷性我也很深的体会。当时呢我们很清楚孩子的病呢不是个生死的问题但是我挣扎过他身体的需要，有没有必要写一封的分享信，有公告天下，毕竟呢这个不是我的作风。但是我祷告的时候呢，神一直给我很大的感动，那你写呢，把这个需要发出去，让弟兄姊妹为你祷告，然后呢分享呢我们怎么尽力神的作为。在整个过程里面，我只有顺服。当我这个代祷信发到香港北美我们的弟兄姐妹之后，我受到的是过100个问候、祷文、追问孩子康复的进度，很多的信息包括个别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教会，还有我们很非常敬爱的老牧者、老师母他们爱心的行动，我是受宠若惊。比方说给孩子打气的问号壳，他是寄过来的语音的留言让孩子听懂的送给他的礼物，还有儿童主日学的孩子们一些我画画都是寄过来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很深的体会有一件事给我一个宣告，我们并不孤单，都是为我们祷告的朋友我跟他们分享，就是多伦多、香港的我们所谓的这叫做代祷勇士， 真的是真正的跟我们一同来背负当时我们的担子，展示了什么是互相分担，有情有义。但这个是一个操练，如果我不顺服，把我的需要告诉别人，我没办法去经历原来我们并不孤单。这个是数字的朋友，有同理心的，同步的，不离不弃的。另外一种的朋友呢，树根朋友。树根朋友是什么呢？很难找的，因为本身是很不容易被发现，它的本质不是要显露出来。树根是在哪里的？下面，对吧？地的下面，不是容易被别人看到的，因为它是保持低调，但是呢，支持你，帮助你成长，过一个健康生活的一些的朋友，看到你成长的时候，他替你高兴。就算你经历怎么多可怕的风暴，他们还是愿意的支撑你、滋养你、浇灌你，成为是生命的挚友。有一种朋友呢，是你到中年，你就会懂了。这些朋友呢，可能长久你没有联系的，但是不代表他忘记你，也可能良久没有问候，也不代表他会上心，可能是各有各忙，对吗？可能是很多的牵挂不同的方向。当时发现有一天，哎，见面了，问候了，能够吐你的心声的，没有忘记。这种情谊呢，可能很多年你没有见面，但是在你在彷徨落魄的时候，也没办法在你身边，那可能不同的地区，但是你心灵打开的那一刻，哇，还是在包容、接纳、关爱的里面。为什么说你中年的时候你体会这种的情谊呢？因为呢，这种朋友你要需要经过考验。有人说朋友能够走过一年呢，真正的朋友啊，走过一年不容易，能坚持两年值得你珍惜，能守住三年的看尽了奇迹，能熬过五年的才算是知己，因为你经历很多。十年依旧还在的，请他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二十年不离不弃的，就是你后天的亲人。那我说的这种呢，不单单是你的小学、中学的同学，然后呢，某个时段啊，你有个同学会，哎呀，我们见面了，见面之后呢，再看看，哎，你现在做什么工作？你的闲头是什么？你赚多少钱？你有几多套的房子？我说的不是这种，这就是老同学，不一定是朋友。我说的那种十年、二十年不离不弃的，那种的经过考验的，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后天的亲人。我感恩。我有很多后天的亲人，每一次我回香港再见我中学的同学，很多我们认识了超过30年了，你不用猜我几岁了，很多很多的亲人的朋友，真的我们的感觉是几年不见面。刚刚这一次回去的时候，跟我一些的老朋友，男的女的，我已经谈什么呢？中年的危机，婚姻问题，可能是精神健康出现的一些的警号。我们一同走过很多很多很多年，很多的风雨，我们都说呢，是亲人的关系，不单单是朋友，这种是经过经历考验的。那这个考验呢，也是必须的，是双方面彼此的。有什么考验？好，我们来读经文第一节，刚才读过了，一二三，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梗也是如此。这种是朋友之间的磨练，就好像铁棒要磨成利刃一样。相梗呢，在原文里面是磨朋友的磨，就是你用来磨之后，你会更刃更利更锋。OK， 就是双方面这感情也好，整个人的被造就也好，好。另外一个考验是什么呢？再读，水中照年，彼此相扶，人与人心也相对。心代表心思、意念、个性。镜子就是，就让你发现镜子不会跟你撒谎的，他不会跟你说敷衍的话，反映你的正面。 就是说这种朋友呢，你的优点缺点都会告诉你啊。我们常常说朋友是一面的镜子， OK。 唐太宗呢，他怎么说过，用铜做镜子可以正衣冠，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知道国家的兴衰的道理，用人做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过错。你有没有去照镜子？好，第三个考验，来，鼎为面迎，鲁为面巾，人的称赞也是念。鼎鲁是一种提炼的工具，溶解金属里面一些的杂物，然后留下来的是纯洁的金子和银子。诶，他说称赞是可以考验人的品格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当适当的称赞可以鼓励我们的人心，但是过分的赞美可让对方怎么样？骄傲，跌倒。当你做错了还有人奉承你的话，你要小心，他是你的仇敌。反过来，当你是真的做得对，他鼓励你欣赏你的，这个才是朋友。所以有一句话是说，有一个基督教的作家他怎么说的，我们多数人的问题是宁可被称赞摧毁，也不愿被批评拯救。听得懂吗？大多数的人问题是宁可被称赞摧毁，也不愿被批评拯救。还是刚才那句话，还要听好听的， feel good， 舒服的。好，最后一种的考验，再来读啊，三节的经文，一二三。当面的责备，全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处于忠诚，仇敌年年亲嘴，却是多余。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见面也是如此甘美。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地的爱情，好朋友愿意跟你说的忠诚实实在在的实话，可能听的时候你觉得很难受，第一个感觉有误解我呢， OK， 你不明白我呢。但是说这种朋友家的伤痕反而是带给我们生命的好处。膏油就是护肤品，香料就是一些的墨药沉香，让你畅快舒服的。所以他说最后跟刚才的说的很类似的，就是朋友给你的忠告，给你的提醒，就是为了要我们的生命更好。跟之前的那种的感觉舒服的，只是听我想听的一些好话是不一样啊。问题是当很多朋友跟我们说一些的提醒，我们愿不愿意听得进去？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我是已经是个传道人，也是团契里面的导师。有一个女生，她是从在多伦多开始念高中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也非常非常的熟悉，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她也很信任我。在她大学毕业之前，我就跟她约谈，就是我们如常的那种的约谈。那一次呢，我把一些我对他的担忧很坦白的很直接的跟他分享，特别是他在人际关系里面的处理，他的脾气等等。我跟他说，如果你不再改善的话，将来你的工作你在职场里面一定碰钉的。老实说，我真的没责备他，我没有训他，我真的是爱心对他说劝勉的话。可惜他听了之后大发脾气听不进去，然后对身边的弟兄姊妹说我爱心不够，然后离开教会。我当然很难受我一方面我要反省，另外一方面我继续的为他祷告，主动的跟他联系，但是他都拒绝我了。在那几年里面，我听从别人的口中，我知道他的发展真的不太顺利，就好像我之前我对他的担忧的一样，人际关系里面出现很多的问题，他的情绪让他的身体很受伤害。有一天过了好几年，有一天他主动的 回来教会找我，跟我道歉，因为他说对不起，当年他不但没有好好的听我的劝导，还背后说我的不是。他说他一手弄到我们的关系到这个地步，觉得很可惜。然后我说没关系没关系，误会解开了这没事啊，我们还是主内的好姐妹，我还是你的牧者，我希望可以安慰他。然后他说没时间了，他患上的是严重的红斑狼疮症，然后跟我说他剩下的只有几个月的生命，很可惜30岁也不到就离开。各位啊，如果在你的成长过程里面有人愿意冒险当面的纠正你，这个是你的福气，他是真正的爱你。问题是你听得进去吗？你真信吗？圣经的大卫王，他人生里面有好几个朋友非常重要，生命中的挚友，他的战友是他的同辈约拿单啊，他是扫罗王的儿子，但是当他知道神在他的身上有美好的旨意，他将来要做王，他的老朋友，他的好朋友说没关系，你拉到我的坝下来没关系，我还是支持你 OK， 我还是要愿意神的计划来成就。还有另外一种朋友是他生命成长里面的良师益友，就是撒母耳，发掘他属灵生命里面的素质，鼓励他，兼顾他与神的关系。大卫王也有鞭策他不离不弃的灵友先知拿单，当他犯罪奸淫杀人之后，这个朋友当面的很直接的跟他说你得罪神，非常蒙福的。身边很多不同的朋友，我们里面有没有各方面不同的朋友？朋友是双方面的，愿不愿意谦卑接受平等的彼此的互动，这种的情谊。一棵树里面有很多的树叶，刚才说了可能是一个季节吹走的，泛泛之交，有一些的是树枝需要一些的经历，一同经历过了还留下来的，留下来是你的坚固的朋友。树根朋友不多，我不知道在你的朋友圈里面你的朋友大部分的是哪一类，你自己的在你的朋友圈里面你又扮演的是哪一个角色？可能有一些人很忙碌去照顾你身边的朋友，你还是没办法去敞开你自己。但是我要介绍有一个好朋友，经文说但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有一个人非常非常的宝贵，他叫主耶稣，他被称为是穷人之友，很多社会里面被遗弃的人他都愿意做他的朋友。还有他是别人的良师益友亚伯拉罕，他用很多的时间来训练他做信心之父，还有摩西预备他做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伟大的领袖，是他的老师，也是罪人之友，因为他愿意理解很多好像我们的不完美的一些的罪人啊。还有是刚才说的犹大出卖他的这一个，你发现他知道犹大要出卖他还是把他放在身边，他说他觉得邻人负我，我不负人，我还是愿意在身边拯救你救赎你帮助你的那个。还有他愿意做舍命之友，今天我们很多的信徒耶稣邀请了我，不单单要做你的主，我还希望做你的朋友，他是为你舍命，愿意做你最好最好的朋友。有一首的诗歌耶稣恩友，也是传统的一首的诗歌，作者呢是史可文，这个人呢是在19世纪的一个人物，生于爱尔兰，24岁的时候在大学毕业准备结婚，结婚前的一天呢他的未婚妻意外堕水死了，痛不欲生，所有人的安慰都听不进去，唯有神进到他心里面安慰他。几年之后 他在恋爱，又准备一次的婚礼，未婚妻，另外一个他的未婚妻又病死了。啊，那个年代你要知道，生命是很脆弱的，不是他的命硬啊，他的命不好啊，是那个年代生命是很脆弱，又死了。以后他一辈子独身，把他的生命、财产、光阴，完全奉献给神。唯有主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但是呢，他不是悲观的人，还是豪爽，乐于助人，帮助很多贫穷孤寡。他的生活也是很简朴。在1855年，他37岁，最痛苦，这是第二次他的未婚妻离世的时候，在他人生最惨痛的一个经历，写了这首诗歌。这首诗呢，他说是他跟主耶稣一同来写的，然后后来编入的英国的圣诗里面，很传统一首歌。耶稣愿意在忧伤的时候替我们递纸巾，快乐的时候跟我们一同来分享人生的快乐，他能够成为我们内心里面最好的朋友，最可靠、最值得我们信赖的那位朋友。外面的变化怎么样的好，他永不改变。我们来唱第2节，准备。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背负我最大魔忧，何等劝你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忧愤烦恼压着心头，有否与世念隐忧，我们切莫灰心失望，人到主恩座前求，
就谈，请你们在座位里面默祷。可能有一些的话，一些的挣扎，你没办法跟别人分享，你还信不过你身边的人。但是可能有一句话，一个难题，你生命的挣扎，你可以跟耶稣来说，他愿意进到你的心里面来分担，带领你走过人生不同的风暴，重见光明。好，我们再唱，准备。
亲爱的朋友，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